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诗篇八十八章的一到九节。那诗篇八十八章一共十八节，我们刚才读的九节，我们如果再继续读下去，我们在读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深切的感受。这首诗是可拉的后裔叫一个叫西曼的，他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西曼是当时诗班的一个领袖。我们读整首诗，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九节经文，我们能够感受到西曼他心里面这种孤苦。我们读的时候给我们第一感受就是特别的讶异，这是诗篇里面极少有的非常讶异的一首诗。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的读，我们会发现其中有盼望。西曼的经历，特别是他在困苦当中他的这种感受，其实今天我们多数的很多的弟兄姊妹也都会有。在信心的这条路上，我们都会有软弱，我们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我们都会经历艰难，甚至有时候会感觉到非常的孤独。但是无论环境怎么样，无论我们有多软弱，我们的心里面始终有一束光，那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孤苦中的盼望，经文就是刚才读的诗篇八十八章的一到九节。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是我们的亮光，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谢谢你把这束光放在我们的心里，无论我们经历什么样的患难，无论我们所处的环境多么的黑暗，但是有一束光在照亮我们的心，因为你就是这光。感谢主，你如此的恩待我们，你保守我们，你加信心给我们。在我们沮丧的时候，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的大能伏庇在我们身上，你大能的手来扶持我们。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就求主你的圣灵亲自来光照来引导，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主加信心加力量，让我们能够活出你荣美的圣灵，在众人面前能够见证你的荣耀。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孤苦中背负十字架。孤苦中背负十字架。今天的经文一到三节说，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我们从这个开篇就可以看到西曼切切的祷告声，他说，神啊，我现在在祷告你，在呼求你，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他之所以这么切切祷告神，因为他心里面是满满的患难，没有了喜乐，性命危在旦夕。所以四到六节他下面就描述他的这种感受。四到六节他说，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什么叫下坑的？这个坑就是地狱嘛，如同无力的人一样，在死亡面前人人都是这样无力抗拒。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他们是你不再纪念。人死了以后，这些人是不被神纪念，神就是说，他意思就是我现在就在这个人当中，不被你纪念的人当中与你隔绝了，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地方，在深处。我们从短短这几节经文就可以看到他的这种感受，他特别的一种恐惧好像在里面。 好像神就不再纪念他了，不再把他忘记了。我们现在天天信主信主，我最怕就是神把我们忘记，神把我们忘了，我们做什么都没有价值。那么西曼这个时候他就是这样的感受。我们再看第七第八节，他继续来描述，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控住我，你把我所认识的搁在远处，使我为他们所憎恶，我被拘控不得出来。他说是神啊，你的愤怒重压我身，是神把他隔离了，把他和所认识人隔离了，而且现在被这些人所憎恶嫌弃，他被关住关在里面。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愤怒重压在他身上造成的。那么神为什么神的愤怒会临到他呢？如果好端端的神的愤怒会临到吗？不会的，那一定是他犯罪了，这是肯定的。人不犯罪做合神心意的事，神不会无缘无故的把他的愤怒临到这个人。神现在愤，他知道神的愤怒临到他，那一定是他犯罪了。那什么样的罪能够让神把他和别人来隔离开来呢？在旧约时代，好像只有一种情形，就是这个人啊得了一种病，就会被隔离。什么病呢？就是大麻风。所以在旧约当中，这个大麻风病是一种不洁。当人犯罪的时候，神常常就把这个大麻风的病加在他身上。一个例子，我们知道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当时米利安因为嫉妒这个摩西，在发泄怨言，神就管教，所以神就把这个大麻风病加在他身上，让他隔离，直到好了以后再回到人群当中。那么被隔离起来，这个里面心里面这种痛苦，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人感我们能够理解。在这个三年多的瘟疫当中，有很长一个阶段，好多地方是人被隔离关起来，就像坐监牢一样，在自己的家里面坐监狱，这种隔离痛苦我们今天是能够理解的。那么这个西曼现在就经历这样的一个孤苦，所以他说我心里满了患难，这是神要他承受的一个代价，神要让他在承受这种孤苦的这种孤独的痛苦。一个人在孤苦当中，在被隔离的时候，往往就会去省察，来回忆自己的过去，省察自己。弟兄姊妹，通往天国的路就是一条孤苦的路，在这条路上神会摆上各种各样的环境来试炼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刚强，这是神的目的。西曼是因为自己的罪被神管教，落在这样的孤苦当中。其实即使不是因为犯罪，就是因着我们持守真理的缘故，我们也会感受到这条路上的孤苦。无论是旧约时代还是新约时代，真正持守真理愿意遵行神旨意的人，几乎都会经历这样的孤苦，而且也甘心乐意来承受这种孤苦。我们举几个例子，我们看旧约时代，有一个叫约瑟的，我们知道约瑟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当中他最疼爱的一个。那么约瑟是不是也经历了这样的孤苦呢？我们看一下，在创世纪的37章第2节，说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约瑟和他们哥哥、他们父亲，他们都是以色列人啊，这是神的选民。他们本来应该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神是恨恶恶的，这是他们知道的。 虽然当时没有律法，但是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以后，神的话也逐渐的临到他们，他们知道神的心意，知道神恨无恶。但是这些约瑟这些哥哥们呢，就却非常常常的行恶，非常的恶。约瑟这个人呢，反而是行事端正，他看不惯哥哥们的这些恶行，就常常的到他父亲跟前告状。他的父亲雅各也因此来更加来偏爱疼爱这个约瑟，这儿更加引起了雅各这些哥哥们对这个弟弟的嫉妒不满。所以到了创世纪的37章第4节，说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我们可以想到约瑟当时的这个环境，他每天跟这些哥哥们在一起，然后呢，这些哥哥们恨他，不与他说和睦的话。我们今天常常听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好多的学校这些孩子有霸凌现象。霸凌现在我们是这个词现在很热门。这些孩子为什么是被霸凌呢？被霸凌这些孩子在这个人群当中，他一定是非常孤独的，非常痛苦的。约瑟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圈子当中。假如约瑟对他的这些哥哥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告状，甚至是和他这些哥哥们同流合污，那结果会是另外一番光景。但是这个约瑟呢，偏偏没有这么做，他没有选择和这些恶行的哥哥们同流合污。在创世纪的37章18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几节经文。7，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这些哥哥居然要对他们的弟弟痛下杀手，这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因为约瑟行的正，结果是由于他的一个哥哥叫犹大改变了主意，所以约瑟最后逃过一劫。但是虽然没有被杀，但是被卖给了当时的以实玛利人。这些以实玛利人要去埃及做生意，就卖给了这些以实玛利人，然后把约瑟带到了举目无亲的埃及。被卖到了埃及，因着神的保守，他从一个奴隶最后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埃及的宰相。做了宰相，虽然位高权重，但是我们相信，一方面他远离亲人，思念自己的父亲；另一方面，埃及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是外邦人，是不认识神的，所以他在这样一群不信神的拜偶像的外邦人当中，他要持守自己这样一个信仰。我们可以想到约瑟的心里依然是孤苦的，是孤独的。约瑟因为定义要依靠神，定义要遵循神的旨意，所以注定了他要承受由此而带来的这样一种孤苦。这是约瑟。我们再看一个例子，以利亚。以利亚是旧约时代非常被神重用的一个先知，他被神活活地提到了天上，没有藏死的滋味。在列王记上的 19:1-4，我读一下，弟兄姊妹仔细的去思想。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亚哈是当时北国以色列的王，这个耶洗别呢是亚哈的妻子，耶洗别是个外邦女子。当时在一次事件当中，以利亚靠着神把450个那些假先知给杀了，这450个假先知呢都是耶洗别的人，所以下面说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加罚于我。也就是说，明天这个时候我就要杀你，就像你杀掉的那些人一样。以利亚听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在旷野走了一天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现在这环境之下想求死，说，是啊，你求你取我的性命。什么环境能导致让他能够求死呢？所以我们可以想到以利亚当时那种环境，被追杀，在下面9-10，列王记上的19:9-10，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就是当时的属灵环境。以利亚说，神啊，你的那么多的先知你所差遣的都被杀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了，就剩下我一个，他们都不放过，他们在追杀，要我的命。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都背弃了你的约。以利亚因为忠心的传讲神的话，受逼迫，被追杀，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也是很孤苦的。他说，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了。我们再看一个例子，耶利米是犹大南国快要灭亡的时候神兴起的一位先知。这位先知啊，我们读耶利米书我们会看到那个苦啊，如果我们把我们放在那个环境当中，如果没有神，我们根本承受不住。他传了一辈子神的话，没人听，没人信，最后传的结果是这个国破家亡。在耶利米书的18:18，这是耶利米说的，说他们就说，他们就是那些百姓，悖逆的百姓，说，来吧，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祭司传讲律法，智慧人设谋略，先知所预言都不能断绝，来吧，我们可以用舌头来击打他，不要理会他的一些话。你看这些百姓说，我们有祭司讲律法，律法就是今天我们的这本圣经啊，当时律法书，用现在话说，有人来讲解这本圣经，用不着理解利弊，也有智慧人是给他们出谋划策来带领他，有先知所预言，那些先知都是假的，他们就不能接受耶利米所传讲的， 而且说这些 讲解律法的祭司，这些先知，这些智慧人是不会断绝的，他们认为这些都是神差遣，所以他们现在我们用舌头来击打他，用舌头来毁谤耶利米。我们再看耶利米书的20章7到10节，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听见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还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几次。你看这个当时这种环境，他终日成了笑话，成了别人的笑柄，传讲神的话成了人的笑柄，人人都在戏弄他，他每次讲论时候发出哀声，还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神告诉这些百姓强暴和毁灭即将临近，如果不悔改。所以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是因为他传讲神的话受到每天受到这样凌辱几次。你想他孤独不孤独？非常的孤苦。然后接着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还忍不住不能自禁。他每次想着干脆我也不讲了， 我不再提耶和华了，我也 不奉他的名来传讲神的这些信息了。但是这个时候他心里面就像有一团火来烧着他，难受，他忍不住不得不讲，不能自禁。这是一个有负担的神的仆人。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残暴，四围都是景象，就是我知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怨我跌倒，说告他吧，我们也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能胜他，在他身上报仇。人们都在毁谤他，四围都是景象，所以你读耶利米书看到人们就是用石头打他，然后把他放到那个坑里关起来，就是要谋害他，但是有神的保守，他们做不到。不仅如此，就是他这些朋友也在做这件事。耶利米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逼迫，这样的逼迫，只因为他如实的在传讲神的话，神的话不好听，他愿意把真相告诉人们，但是人们不愿意相信，也不愿意听，所以凌辱戏弄谋害耶利米。而戏弄凌辱谋害耶利米的不是那些外邦人，不是外族人，恰恰是这些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是耶利米的同胞，其中还包括他的朋友。其实不仅这些百姓，他的朋友逼迫他，就是他的家人都不放过他。在耶利米书的12章6节，神当时提醒耶利米，神提醒耶利米说，因为连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奸诈待你，他们也在你后边大声喊叫，虽向你说好话，你也不要信他了。有他的家人，他的兄弟姐妹也在，也一样。为什么？因为家里面出了这么一个人，让家里面这个颜面扫地，而且影响家里面的这些生活。所以我们看到，在遵行神的旨意的路上，耶利米也是非常的孤苦。在路加福音的9章23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是主耶稣说的。路加福音的9章23节，其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很清楚，跟从主的路就是遵行神旨意的路。什么叫跟从主呢？怎么跟从主呢？遵行他的旨意就是跟从主。今天好多人口口声声跟从主，跟从主，根本不遵行神的旨意。这是一条通往天国唯一的路，走在这条路上必须舍己，必须背负十字架，所以孤苦是必然的。什么叫舍己？我们通常可能认为说，就是舍弃自己的这个爱好，舍弃自己的欲望等等。但是如果这样去理解主耶稣所说的舍己，就有点肤浅了。那主耶稣所说的舍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么需要看一下原文。在原文里面，舍己的舍是否认、放弃、弃绝的意思。舍己，把自己舍了，那就是否认自己，然后放弃自己、弃绝自己。那实际上就是彻彻底底的改变，把自己完全改变成另一个生命。主耶稣要我们舍己，要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实际上就是要我们彻底的改变我们现有的整个的生活方式，把你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完完全全的忠于主，彻彻底底的忠于主，不计代价的跟从主，这就是舍己。不计代价，就是把我们生命的全部、生命的所有都交给主，毫无保留，毫无保留，完全的交托，彻底的改变，就是舍己，就是背十字架。所以真正甘心乐意的舍己，真正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计代价的跟随主的人，才是主耶稣的真门徒。无论是旧约时代还是新约时代，真正愿意不计代价的多不多？肯定不多。只有那些真正遵行神旨意的人才会不计代价。所以主耶稣的真门徒，他必然会在孤苦当中背负十字架。我们看一下在使徒行传，我们看一下新约，那主耶稣的使徒哪一个不是这样，在孤苦当中背负十字架？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说，跟从他必然要付代价。那么在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这节经文我们都非常熟悉，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七，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从这儿看很清楚，苦难是每一个甘心乐意跟随主的人必然要承受的代价。那别的使徒我们不看，我们就单看一下保罗，看保罗是如何来甘愿在孤苦当中来背负十字架跟从主的。在哥林多后书的11章23到28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慢慢读，来体会一下保罗所受的痛苦。他说，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次，被共打了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威胁，盗贼的威胁，同族的威胁，外邦人的威胁，城里的威胁，旷野的威胁，旷野海中的威胁，假弟兄的威胁， 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亦有饥亦有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保罗只是很简略的来捋了一遍。那保罗提到这些所受的苦，哪怕有一样放在我们身上，我们都很难承受。但这些苦保罗都愿意承受，都承受住了。这些苦他都能承受。最让保罗痛心的不是这些外邦人的逼迫或这些苦难，而是教会里面这些那些信徒对他的冷漠。我们在读保罗书信时候，在提摩太后书，那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当中有这么一句话，提摩太后书的1章15节，他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吉禄和黑摩奇尼。这什么背景呢？就是当时保罗被放在了这个罗马的监狱里面，他在监狱里面，结果是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他。亚细亚的人不是说亚细亚那些不信神的，是亚细亚那些信徒都离弃他。我们知道亚细亚有很多的教会，这些教会都是保罗亲手建立起来的，他也曾经牧养，就是他牧养的这些信徒在保罗遭难的时候却一个一个的离弃他，这让他很痛苦。保罗在监牢里面，这个时候应该是他最需要安慰，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本来这些弟兄姊妹应该去来把自己的爱来带到保罗的身边来安慰他，但是他们却选择了冷漠。离弃保罗的不是一个两个，保罗说都。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说过，答案在这儿，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保罗说，我现在把真理告诉你们，我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不仅保罗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在旧约时代以赛亚这个先知也说过类似的话，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神差遣了一个又一个的先知，包括以赛亚。以赛亚说，我们现在传讲这些有谁信呢？我们刚才说过，耶利米传了一辈子，上当传，希望这些以色列人犹大人能够回转，如果回转不至于国破家亡。他传了一辈子，结果没人信，没人听，没有人悔改，最后受到了神的审判。祖先586年，犹大南国灭亡，耶路撒冷整个城被毁灭，圣殿也被毁，百姓被掳，落到这样一个结局。所以我们看到，你讲真理你就成了他们的仇敌。那些假先知不讲真理，所以他们把假先知捧得很高的，更像有很多人。这是初期教会，初期教会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又怎么样？真正寻求真理，真正背负十字架，愿意不计代价跟随主的弟兄姊妹，其实心里面都非常清楚，今天的教会比初期教会更糟糕。不是更好，而是更糟。我们放眼看去，有多少信徒在真正寻求真理的？他们想要进天堂，却不想舍己， 不愿意背负十字架，他们想要耶稣，但是又拒绝真理。你讲真理他就远离，你讲真理他就把你当成仇敌，他就恨你。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其实从初期教会到主耶稣再来的这漫长的教会时代一直就是这样。因为通往天国的路上人不多，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走在这条路上人很少，少而又少。真正寻求真理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感受到通往天国这条路上的这种孤苦。十字架的路是条苦路，主耶稣就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在这条路上，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走过的路我们今天每一个属于他的人都要走，你不走这条路不可能进天国。所以这是一条苦路，很多人不愿意吃苦，所以真正走在上面人非常非常的少。虽然有时候会感觉到孤苦，但是实际上我们走在这条路上并不孤单。为什么呢？因为有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前面始终有一束光照耀着我们，我们有盼望。孤苦当中主与我们同行，孤苦当中我们有盼望。因为孤苦当中有盼望，所以在这种孤苦当中我们才能够更加坚定的仰望神。我们分享第二方面，孤苦中坚定仰望神。在今天的经文三到九节，希曼描述了他自己这种孤苦的感受。我们再读一下这九节，字比较小，我们能够看清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就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同无力的人一样，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他们视你不再纪念，与你隔绝了，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地方，在深处，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控住我，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使我为他们所憎恶，我被拘控不得出来，我的眼睛因痛苦而干瘪。希曼被隔离，他感觉自己在一个深坑里面，在黑暗的最深处，在极度的孤苦当中，似乎很绝望。但是我们看到他并没有消沉，而是在切切的祷告，不住的祷告神。为什么？因为他心中有盼望。所以在开篇一到二节他就说，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在第九节他仍然祷告说，耶和华啊，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在孤苦当中依然能够坚定地仰望神，这是希曼生命当中非常可贵的地方，也是我们需要效法的。在第六到第八节说，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地方，在深处，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控住我，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他说神用一切的波浪，好像神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方式环境把它控住，把它关起来。他说是你的愤怒，你把我，希曼知道这一切都是神加在他身上，但是他并没有抱怨神。我们常常在环境当中跟神祷告求神，看不到神有什么帮助，我们就开始不耐烦了， 甚至有时候就开始埋怨神抱怨神。但是我们看到希曼在这么痛苦的时候，在孤苦当中仍然没有抱怨神，反而是更加切切的求告神，更加寻求神，更加仰望神。弟兄姊妹，实际上无论是管教还是试炼，神把我们放在孤苦的环境当中，让我们经历患难，其实都是为了做一件事，就是要炼尽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杂质，炼尽我们生命当中神不喜悦的那些成分。神的目的是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定，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坚强刚强。所以神加在我们身上的患难，其实也是对我们的祝福。当我们真的明白神心意的时候，再大的难处我们都不会抱怨，而是我们到神面前感谢神，以信心更加坚定的仰望神。我们读诗篇看到希曼就是这样。那我们前面举过的几个例子，无论是约瑟还是以利亚还是耶利米还是保罗，也是这个样子。环境越苦他们越刚强，因为他们心里面有盼望，他们更加坚定的仰望这位独一的神。在创世纪的50章20节，这是约瑟对他们对他的哥哥们说的话，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我们读旧约，我们看到你看约瑟那么苦，生死这么一个愿意寻求神这么个行事端正的人，神却把那么多的苦放在他身上。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神的心意是好的，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要做一件事，要保全全家人的性命，因为神知道将来迦南地要遇到大饥荒，是要借着约瑟把这个以色列全家人都带到埃及，要在埃及成就一件事，让这一家人最后成为一个大的民族。这是神的心意。在罗马书的8章28节也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万事互相效力，今天地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无论是我们喜欢的不喜欢的，都是在互相效力，在就是让我们这些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是神在创造万有当中的核心，神造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弟兄姊妹，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使我们真的也得益处。我们常常经历这种孤苦，常常经历患难，神常常把我们放在各种各样的环境当中，有时候我们真是不被人待见，被人歧视，被人挖苦瞧不起，就是在教会当中我们可能也常常受到排挤。但是我们如果是真的是甘心乐意的舍己，真的甘心乐意在背负十字架，愿意遵行神的旨意，这种孤苦其实也会给我们非常大的安慰，因为知道我们孤苦是因为我们持守真理，在孤苦当中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在孤苦当中有盼望，我们在孤苦当中我们更愿意来甘心乐意来背负十字架，在孤苦当中我们依然能够 凭着信心坚定的仰望神。我相信这也是今天这88章 这首诗给我们的一个领受，或者是神要借着这样一个诗篇，看上去读起来很消极，但是里面有盼望的这样一个诗篇，给我们的一个亮光。无论前面的路有多孤苦，我们有盼望；无论有多孤苦，我们都要坚定的仰望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借着喜曼在你面前的祷告，让我们能够感同身受，来领受主你对我们的恩典。我们常常也像喜曼一样活在这样的孤苦当中，因为这条路是一条苦路，走上的人少，将来进你窄门的人也少。但是感谢主，你借着今天你的话语来勉励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在孤苦当中有盼望，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坚定的相信你这位独一的真神，相信主与我们同在，在孤苦当中能够更加坚定的来仰望你。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